欢迎收听一日配送员，我是怡佩，
我是涵涵，
我是 Kura Sensei。
好，又到了天气非常冷的时候，尤其是在北部的听众朋友，大家真的要保重身体。因为我就觉得说，我也不知道虽然说我们都已经快要两年没办法出国，可是我还记得我们以前可以去欧洲，可以去日本，可以去哪里玩，可以去韩国玩的地方，都不觉得人家的国家有这么冷呢。为什么台湾有一种冷到骨子里的感觉？
完全透心凉，从骨髓冷到外面。
真的，我们是会冷到骨子里，就是冷到骨头。所以因为天气很冷，我们就 always， 我不知道，我觉得你如果问我说我冬天晚餐想吃什么，如果没有热量考量，我想要每餐都是火锅火锅火锅火锅火锅。
没错，
姜母鸭、麻油鸡、麻油鸡、姜母鸭、麻辣锅之类的，就一定要是热热的。
台湾人真的很爱吃火锅。
台湾人是一年365天都在吃火锅。
没错，不论春夏秋冬，
真的一定要吃火锅。可是最近跟朋友去吃火锅的时候，然后呢，我觉得吃火锅真的要看人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是你跟他可能口味没有那么合，他在火锅里面丢的那些料，我真的是有点吃不懂。我有一次很夸张。我朋友非常爱吃大肠头，那大肠头我也能够认同啦，因为大肠头已经卤过了嘛，然后你再加麻辣锅里面很 OK。 可是我那个朋友他超欠揍，因为他不吃辣，但他又很喜欢吃大肠头，他给我加了两盘的大肠头，直接丢到不辣的那锅，一丢进去整个变成塞鼻。整个变很臭，那整锅臭掉你知道吗？后来我再也丢不下，你知道我的花椰菜在里面就沾满了满满的大肠头的味道，那真的超
芳香四溢，
超级臭。你可以理解那种感觉吗？
我懂。
后来我大概吃了5分钟之后，我就找了一个理由，我又不敢骂我朋友，我就找了一个理由跟那个店员说，我们的汤很浊，可不可以帮我们换一锅汤。那真的不行，为什么他不吃不出来？那里面都是
满满的肠头味、
肠子的味道。
因为那是他喜欢的味道。
No，
他平常这样吃吧。
所以我就说，吃火锅真的要跟对的人，跟旅行一样，你要跟对的人，找到好的、对的吃过的伙伴，或是旅行的伙伴。
不然我们就分开来，大家各自吧。
对，就是你去吃那一锅，我来吃这锅，或是我们就吃小火锅，自己呷哺呷哺，不要大家弄在一起，不要吃什么麻辣锅。然后最近还有朋友跟我说。大家要在那边就要点一些高级的肉啊，所以就是要点松板猪，
很棒，很好吃。
我跟你讲，你就给我隔壁吃。
为什么
松板猪？我跟你讲，在各大火锅店，你只要冠上松板猪这3个字，那个价钱就会比一般的什么梅花肉或是什么里脊肉就会再跳一个等级，
跳很多，不是一个，
跳非常多。而且通常如果你知道翻到后面都会有一些龙虾鲍鱼之类的嘛，那松板猪就会出现在比较后面，或是说什么美国什么什么 Prime 等级的什么牛肉都会在那几页，
高级牛五花，
对对对对对，就是越翻后面价钱越贵。我最最最吃不懂就是凭什么松板猪可以给我放在那么后面，然后就是大家就一直觉得把松板猪捧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我真的真心吃不懂。
听到松板猪，身为我日本人，就头上会有很大的问号，
黑人问号，
很大的，对啊，
黑人问号，
黑人问号。
日本人听不懂松板猪吗？我们都已经加松板两个字了，就是一听就是从日本来的。
没错，
对我来说就听到松板就是牛，
松板牛，
对，松板牛就是大家都听过的那种
东西吧。对对对对对。
但是对我们来说，松板猪这个东西就很陌生。
你是不是想说松板猪在日本不有名啊？我们觉得那个他们家出的猪还好啊，就是松板长大的猪嘛，
就从松板那边来的猪，
对对对，
就是从松板那边出生长大的猪就叫松板猪。但是其他地方可能要叫东京猪还是什么什么长崎猪、
北斗牛呢等等是有。
对对对，
猪肉是比较有名，是冲绳的那些，还有九州的黑
那个鹿儿岛的黑猪肉，對對對對，黑猪很好吃，
对，
啊，對，比较甜甜的。可是松板猪对于日本人来说真是听不懂。我跟你讲，松板猪在台湾红到不行
没
错，几乎每个餐厅都看到松板猪。
对，
那么不有名，在日本没那么有名的猪肉，为什么台湾那么红？
而且台湾还要翻到很后面那些页才可以看到松板猪。
对，小朋友都要多抽好几张。
我不懂，我就是松板猪，我是真心吃不懂。然后有些我朋友就一直没点松板猪，然后就说来来怡佩，你大家都吃这个松板猪，我就说我想要吃梅花猪。他说啊，不要吃那些便宜的肉。我就说不要，我就是
吃就吃好的。
对，我就说可是我就是想要吃梅花猪就好了。 欸，松板猪它就是吃起来那口感我不太理解，就是有点脆脆的，
它就是非常，它就是沿着你的，有没有阿姨最在乎的，
来来来来，海涵帮忙海涵帮大家解释一下何谓松板猪，松板猪到底是哪里来的肉。
没错，而且我们要跟库啊先生说，我们的松板猪它没有从松板来，你要从哪里来都可以，你要从美国来也可以，但统一大家都叫松板猪。
哎、欸，不行啦，美国现在大家会想要来猪
哦，那不、就是高级的猪，但是要没问题的猪。
对对对 对, 对，
但它其实在我们，对我们而言，它其实是一个
部位，
它跟你是不是松板出生，有没有印着松板两个字在背上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we don't care 你松板的猪好不好吃 we don't care
对，
它就是一个阿姨最在意的嘴边，有没有脆皮脆皮脆皮，我们是认识脆皮吧、
啊、对对对，
但它是就沿着延伸下来的、嗯、往下在脆皮吧跟你的脖子之间的那个
交界处，
交界处那个
部位，
小小的那个区域的肉、嗯、然后吃起来是因为猪很认真每天都在噜噜噜一直吃所以它那一整块都常常运动，然后它是那里面最运动量最出来最精细的部位，吃起来的那个脆度那个口感完全跟你一般吃脆皮哇不一样。
嗯，这那个部位呢其实很微妙，就在是、嗯、其实大家先照镜子稍微看一下、嗯、当你地心引力过大的时候，你脸下垂的时候，你就会很在意，
没错，
你会有一点双下巴在往下的那个部位，
大概是你非常很需要拉提的位置。
哦，对对，就是我们去打一些肉毒啊什么音波啊电波，我们会想要拉提的那个部位，好不好，我们再去 check 一下那个部位。
对，
那把这个部位放在猪的身上，你大概
就常常拉提，
对，他也很需要拉提，对、啊、
所以这个部位我在日本也有知道、嗯、但是在日本餐厅看到尤其是烤肉店、嗯、看到是就通多罗，
通多罗
这个名字完全不会有松板这个猪
哦，没有没有松板两字，那它的价位会落在跟
一般啊其他跟其他的肉一样，可能比较稍微贵一点点，
凭什么
因为那个部分是在猪肉里面是一猪
一只猪，
猪里面就
只有两片啊，
有两片就很少，
它就是左右对称的那两片啊、哦、你要说它是比较贵是因为它比较珍惜啦，
比较稀少，
因为你毕竟猪的那个体型有没有那个你要取其他的部位很多、嗯、可是你说脆配的下面连接、嗯、想要拉提那个部位就只有那两片，嗯，所以那时候大家在想说啊，卖这个部位到底要怎么卖它，台湾人其实头脑动得很快，嗯，那你就把它取成叫，因为大家都知道松板牛嘛，那你就把它取成有松板的感觉的猪，然后大家就想说那个感觉好像很珍贵，所以因为这样、嗯、松板猪就在台湾大爆红。哎、欸，以前是大家没有爱吃的部位、欸，现在竟然给我，你知道取叫松板什么的就可以涨价。
当初在取这个名字也是因为他们就说我们就是跟那个同等高级，
对，
一样的那个口感
对
风味。
No， 这个是我吃不太懂的，好，这我才吃不太懂。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要从就是大家乱用名字，而且你。真的是乱用、欸、就是乱用，就是你只听到一点点然后你就给人家乱就是无限延伸，跨掉欧亚斗亏欠，
就是随便开了满蜂窝，
就你可能听到你旁边的同事说哎、欸，那个谁谁谁怎样，然后你就编出了一个故事，然后
他怎么这样，
对，然后就把那个故事传给很多人，然后大家就以讹传讹，就觉得这件事是真的。好，松板猪只是我最近在吃火锅我吃不懂的部位，然后请大家不要把大肠头丢在白锅里，因为真的很臭就是屎味，
你干嘛这样，它很好吃，
不是，重点是那个肠子可能没有清得很干净、
哦、好可怕 哦
我那
然后他给我倒两大盘耶，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屎味扑鼻而来，整个吃不下，我觉得我朋友鼻子是坏掉。
我们那要推荐的朋友以后他可以先跟店家说麻烦在后场先煮好再关关系
对对对，先不要这样好，然后我们今天要延伸就是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长崎蛋糕，
真的是各种大误解。
对，就是长崎蛋糕跟蜂蜜蛋糕，大家一直以为他们两个是感觉好像就是亲戚或是一样的东西，或是哦，在日本就叫长崎蛋糕，所以在台湾就叫蜂蜜蛋糕，其实完完全全
不一样，
他们是各走各的路，平行时空，他们甚至连朋友都当不起，没有办法当朋友，就请他去旁边吃酸酸锅，
他们会闹别扭
对，他们会闹别扭没办法当朋友、哦、他们两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东西。
不是，而且我小时候吃蜂蜜蛋糕然后就是很喜欢，然后后来长大听到长崎蛋糕，我以为跟哆啦 A 梦一样，他只是想要证明、嗯、他跟大家说哦，我出生是长崎，所以蜂蜜蛋糕 你小时候就想说，哦，长得都一样，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只要想吃蜂蜜蛋糕的时候，就看到长吉蛋糕啊，也都可以拿，反正大家都一样嘛。嗯，后来才发现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你知道我第一次去日本出外景吃到长崎蛋糕，因为我头脑里面一直以为蜂蜜蛋糕是长崎蛋糕，就只是，嗯，哦，在日本叫长崎，然后在台湾叫蜂蜜，嗯，然后我们都会被一支香的蜂蜜蛋糕洗脑，因为我们小时候都吃一支香蜂蜜蛋糕啊，有人那什么蜜月送礼，或是妈妈的朋友谁谁谁生小孩什么女生，嗯，然后就会送蛋糕来嘛，嗯，然后打开就是蜂蜜蛋糕，小朋友就喜欢吃那种甜甜的蜂蜜蛋糕，然后配个牛奶或干嘛，现在长大就可以配咖啡，
哦，啊，哦，那我也有吃过台湾的一个蜂蜜蛋糕，
是不是就是生男生
长得像长得像
长
崎
蛋
糕
的
别的蛋糕
的那个东西，而且你知道那个我们从小会吃到一定都是妈妈的朋友或是亲戚就是生女儿会来的
蜜月礼盒，
没错，如果是男生的话就是太子油饭就是油饭，然后里面有鸡腿还有红蛋嘛，然后如果是女生就一定是什么一枝香的蜂蜜蛋糕之类。后来我去了日本出外景，然后我想说哇，长崎蛋糕就很有名啊，就我们来吃吃看就是日本的蜂蜜蛋糕长怎样。我吃第一口超级失望的，
是不是你有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整个吓傻，欸，因为我就觉得日本的甜点就不是他们的骄傲吗？怎么那么难吃？就是我是认真觉得难吃哦，不好意思，就是我个人的口味，不代表大家的口味。因为日本的台湾的蜂蜜蛋糕，如果大家听众朋友一定都吃过，嗯，
甜甜香香的，
甜甜香香的，绵绵的，然后有一点微微湿湿的那种感觉，微微的。但是我去日本出外景吃到正统的长崎蛋糕，而且很有名的店，哎，它的那个孔洞就像你皮肤没有保养或是男生缺乏保养那种毛细孔很大，酒糟鼻，
我懂，夏天的台湾人，
对，那种毛细孔你要擦收敛水的那种，然后孔洞很大，然后吃起来很像是什么欧洲的马芬的感觉
啊，的确很像，
它吃起来超像欧洲马芬 muffin 的那种感觉，
我懂你的那个，嗯，
完全就不是，就是我整个幻灭耶。
你是不是觉得很不精致？就是以你对日本一直以来的理解，你就觉得什么都是精致，
对，很精致，很精致，然后什么东西都是很绵密。就日本不都走绵密路线的吗？那为什么长崎蛋糕这么不绵密呢？
但是对我来说，台湾的蜂蜜蛋糕太绵密了。
你们觉得不是，
对来说就是一般的 cake 一样的，
就是你们看到那样子的样子就会觉得那吃起来应该是要
在
就像欧洲的马芬一样的那种感觉
比较脆弱，对，有一点脆弱，但是没有那么脆弱，
我知道，就是你咬下去它会崩解的那种脆弱，可是台湾的那种蜂蜜蛋糕不会，所以后来我们仔细研究才发现，欸，我们真的大误解，大家不要再乱翻译，他们两个根本完完全全不相干，
没错，嗯，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大的冲击点是我那时候吃，我跟你吃到的东西不太一样，嗯，我也是吃长崎蛋糕，但我觉得蛋味好重
哦，对，就是它完全没有什么蜂蜜味，就是什么跟我们想象中完完全全不一样，嗯，然后再来就是仔细研究才发现，正统的日本来的长崎蛋糕老字号的最原始的，欸，天哪，里面根本就没有加蜂蜜，完完全全正统一开始没有加蜂蜜，你还说人家是蜂蜜蛋糕，尤其是有学过日本的，一定有学过日文的朋友一定会知道说 Castella 以前老师都会翻译成蜂蜜蛋糕，
对，
后来才发现是 Castella 根本就没有蜂蜜啊，
没错，根本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嗯，我们可以先跟大家聊一聊，所以 Castella 应该叫长崎蛋糕，
对
吧？对
对对，
不是叫蜂蜜蛋糕，
对，但是为什么它叫长崎蛋糕不叫名古屋蛋糕或是是什么或是什么三重蛋糕，嗯，还是香川蛋糕，大宫蛋糕，青森蛋糕，秋田蛋糕，
到底为什么要，
为什么一定要长崎蛋糕？
先说，
欸，我刚刚很认真在讲一些地名他想说我有去过哪些地方，
哦，
赶快
我要感受到，
先说如果你有学过有一点日文，然后长崎的日文是 Nagasaki 那蛋糕是 cake，嗯，
对，
如果你们跟日本人说 Nagasaki cake，嗯，日本人听不懂，
哦，不，哦，
因为长崎蛋糕中文是就直接就长崎来的蛋糕，
就是长崎蛋糕，对对对对对，
我们说长崎蛋糕的日文是 Castella，
嗯，
完全不会出现长崎或是蛋糕这个字，
哦， 所以卡斯特拉这四个字到底是哪里来的啊？
它其实是外来语，就像我们的 chocolate
啊 chocolate，
对，大家都是外来语。
choc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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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每一集啊，对不起，谢谢，我连日文歌都可以唱。
不是每一集哦，
我不管，我就是看到 chocolate， 听到 chocolate 我就觉得你想唱，管你的。
没错，其实长崎蛋糕它当初是从长崎开始扩展开来的。
长崎，
对，就是从长崎这个地方。嗯，那为什么是长崎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因为当初他进日本的时候，嗯，是刚好是日本的锁国时期。嗯，然后日本就是因为就很爱这样闹别扭啊，都要自己成一国啊，不跟人家联络啊。嗯，但虽然是这样，他们还是很爱崇洋媚外，所以他们还是开了一些小港口、
对
小地方，说还是可以啦，不然你们送一些什么来，我们还是有缺一些东西。
就想要锁国又锁而不是那么完全，
对，就锁半套，
就是
攻击人家
锁国，但是还是很想要就是有一些奢华的东西从国外来这样子，
没错，
有弄一些舶来品，
没错。所以呢长崎这个地方它刚好就是地理环境很位置，所以地理环境很位置什么，地理环境很适合
就是它是一个港口，
正在退化，对，所以它的港口就成为了一个很好的出入点。嗯，就是成为日本跟外界交流，然后交换一些商品贸易的东西。嗯，所以也因为这样长崎他就进了很多外来的东西。嗯，那在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葡萄牙的神父，大家就也跟着大家一起来贸易。嗯，就说哦好好，然后就说那我们来贸易当然要送东西啊，我们要表示友好。嗯，所以他也就把他们很习惯的，这是其实这是卡斯亚其中一个由来之一，就是他们那时候很热衷于的一个蛋糕，卡斯提亚王国来的蛋糕。
什么啦感觉好像是我们会在好莱坞里面看到了一些片，什么卡斯提亚王国，感觉王子都会没什么 没穿什么衣服，然后会出来打仗的那种，对，然后骑马出来打仗的那种感觉。
没那么古代，
没有那么古代，是不是什么卡斯提亚王国啊？
他们真的就是卡斯提亚，其实他就是西班牙的前身。哦，然后他们就说哦，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是卡斯提亚王国来的蛋糕。
对，
就是我们那里很厉害，王国的人都爱吃，王族们都爱吃。
对对对，
贡献给你们，跟你们做交流。
对对对，
所以这东西被带进了日本。
对，
然后也因为那时候长崎那个地方就可以比较跟外国人有交流。嗯，所以这东西就渐渐的从长崎开始散播开了。
而且你有发现日本人耳朵真的有问题吗？嗯，人家是说我们是从卡斯提亚王国来，然后就卡斯提亚，卡斯怎么会变卡斯特拉？拉是哪里来的啊？你们什么东西都要什么拉什么拉？
就听到啊，卡斯提亚就是拉，
人家是卡斯提亚，哪有拉啦？
不行，这个我们必须要自首承认一下，这个啊是中文翻译
啊，是吗？
其实葡萄牙的原文我不太会念，反正他
谁会念？谁会念？
请大家自己问一下 Google，
他可能是卡斯提亚拉，是不是？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卡很像 Castella 的东西，
哦，
它叫什么 Bald Castella， 反正那个原文里面是 Castella，哦，那反正日本人他耳朵就是也是讲说
耳包啦，
有一点点啦，我们不好意思说，
对，
他们就说他什么什么，好啦，
啊，那
就是
Castella
啦，对对对。
我看到是日文的那个王国的日文拼音是 Castella。所以会有俩
他是
鸭的一样，
他是替俩，好难， 还好你们没有那样念，套难发音的，他是替俩。
所以我们一间的古代一间的人也是觉得不好发音，
对，
就
是
改成卡斯
特拉。哦，所以其实那个是从葡萄牙的那边的王室传来的，那他们其实就是外来语啦，
对，就是一个来传教的神父，也只是说哦，我们交流一下，哦，这不错，就是我们其实只是用面粉蛋跟砂糖做成了蛋糕，但很好吃，那你试试看。所以以前最开始它其实就只有这三个原物料，
就是面粉跟蛋跟
砂糖
no 蜂蜜，
对，而且他们就是其实吃起来最一开始是感觉会比较贴近 sponge cake 的那种，
所以呀，啊，就是跟欧洲有关，所以我们说吃起来像马芬是没有问题的，
啊，没有问题，
啊，因为马芬就是欧洲那边来的东西，所以就是孔洞有点大，缺乏保养的一种 sponge cake，
算是日本少数孔洞比较大的
产品。对，就是因为日本的产品都是那种很细致，所以它是很少数孔洞大都得接受的，
泡洗脸泡泡都要很绵密。
对，我们现在还有在不绵密的吗？就是挤下去然后马上滑起这样。
对，
好，所以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从葡萄牙来了之后，那日本当然收到国外的那个东西大家就会把它视为珍宝，然后再加上 为什么 Castella 被认为是说很高级的一种食物、嗯、一种甜食，原因是因为砂糖。
嗯，因为以前在日本没有生产砂糖，嗯，所以
砂糖你们为什么不去生产砂糖呢？
我也不晓得那时候的技术没有那个技术吧。
嗯，以前
在日本里面没有、
嗯嗯嗯、
所以砂糖那个时代是从国外来的东西，所以只有国外来的东西就是全部都是产企那边，从那边开始在日本流通。
嗯，
所以产企有很多很多砂糖。
哦，产企有很多砂糖，那不是很那不就很拽吗？
那听起来产企很有钱耶。
对啊，而且重点是产企会出现很多国外来的一些很神奇的食物。
嗯哼，
对，好，这是下次我们再跟大家聊。
没错，但是我刚刚突然想到，那难怪因为这样台湾种了很多糖，因为他们日本人自己在日本无法很好的发展，那发现哎，台湾很好种糖，哎、欸，这很高级啊，种起来，
对，种起来，因为所以台湾的蔗糖业啊，还有台湾的糖厂就一间一间的开、嗯。可是因为以前砂糖，你要制成那种这种、嗯、我们现在吃到那种糖精致的糖，其实很不容易，所以那是一个高级的技术。所以以前人吃到糖，就表示是身份地位贵妇的那种象征。
没错，而且也因为这样，所以那时候只要跟糖有关的，对大家而言都是高级的礼品，不论是、嗯。长期蛋糕啊还是精品糖什么的、
嗯、
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是因为这个高级的东西就这样延伸，然后后来他们到了江户时代，这个蛋糕竟然可以演化成下酒菜。
Excuse me，
它成为了高级下酒菜之一。
Excuse me 什么啦，你说长期蛋糕变下酒菜？
对，然后就是它衍生为很好的下酒菜。
谁跟你说他要跟酒在一起？谁跟你说他要想跟酒在一起？下酒菜不是都是应该要吃一些什么章鱼脚、什么 wasabi？
那个呢？因为那个时代流那个交通没有方便吧，
对，
所以从长期到江户那边搬运砂糖也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对，很难。
而且下酒菜的那个 castella，
嗯，
现在也吃得到啊。
啊？
如果你们去比较高级一点的那个，
我懂了，怀石料理，
怀石料理店，
怀石料理，
或是寿司店，
对，
有时候会跟寿司一起。
我跟你讲，大家去仔细回想，它看起来就是蜂蜜蛋糕。
有，我有看
照片，它看起来完全就是蜂蜜蛋糕。但是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我被吓到，因为我就以为那个是饭后甜点，以为它是蜂蜜，我期待它是蜂蜜蛋糕，因为我们看到那个样子，然后上面有一层褐色的，比较深的。
哦，对对对对，
然后下面就是那个蜂蜜蛋糕蛋糕体啊，然后上面是比较褐色、所以我就一直想说哦要吃甜点，一吃吓到。
为什么？
因为它完全不是
那个味道，
不是那个味道，就是它的味道整个走味，完全不是、我吓到，然后我觉得好恐怖，就是吃起来很恐怖。
那个味道是有可能有甜点咸咸中间的，有时候吃到是就鱼浆的味道。
凭什么、你们不要乱搞好不好？
我懂你的冲击，那概念就像我小时候都觉得豆浆是甜的，然后突然有一天妈妈跟你说有咸豆浆，我说什么东西？
对，然后你吃到
加了蛋就什么东西，
而且你会觉得它很像是就是你知道、好像脑浆还是什么之类，
你就会各种觉得意义不明，所以你到底是谁？
所以因为我们的味觉就是已经被记忆在头脑里、我们看到那样子的蜂蜜蛋糕的样子就会觉得它是甜的，就会吃下去之后就是那种很诡异的鱼浆味、所以就是很奇怪，所以在日本它真的是某一种下酒菜。
对，在就寿司店然后是怀石料理店会出现的东西，我觉得很好吃的一道菜啊。
对，而且重点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竟然有人在上面加葱然后还要沾酱油，太恶了吧。
各种他很适合跟我当朋友。
你都乱加，
就像我的寿桃加 Tabasco 我也觉得很棒。
你给我走开。
那你下次买长崎蛋糕蜂蜜蛋糕也可以试试看，
就是加 Tabasco。
不是
啊、加酱油。
那适合加 Wasabi 吗？那我都试试看。
我不要，我真的觉得很恐怖、
应该可以哦。有一些人是放在那个清汤里面。
凭什么？
所以你看其实这样讲起来它其实是一个很高价的象征，因为你看到即便到现在它还是只会在高级的料亭里才会有保留这个东西、这个文化、
可是你知道如果说 以日本当地人来说好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曾经有一阵子长崎蛋糕被认为是因为第一个它很高级嘛、然后第二个它是很贵的伴手礼、 所以以前会被用来当什么伴手礼呢、嗯、像我们如果去探病我们都会带鲜花或是水果，尤其是素果感觉要去拜拜、
哦、我错了，
水果
新鲜水果，
水果譬如说水梨呀、啊哦、或是什么
苹果。
但是你知道日本人带什么探病吗？一定要带长崎蛋糕。
有一个理由是因为病房没有冰箱的，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病
房。我没有在管病房有没有冰箱，我只想要吃苹果跟水梨。
放在常温的蛋糕就是只有长崎蛋糕了。
而且重点是因为它很贵嘛。
对。
然后再加上就是里面有什么，有糖，嗯，然后有蛋。所以日本人就相信说，哦，以前就是很珍贵，像糖以前不容易取得，然后也觉得它很珍贵，所以就说希望在医院住院的人就是早日康复，所以多吃点糖。听在现代的营养师想说，这已经不能高油高钠高糖什么高盐都不行了，你还给人家吃那么多糖，然后还吃一堆面粉，你想要胖死他是不是？
还有蛋，因为他们就觉得蛋跟糖都是很好的养分、嗯、一个就是蛋白质嘛，一个就是会让你获得 energy、嗯、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很虚的时候大家也都会跟你说补充糖分，
对，
所以他们可能就觉得可以，我就是给你满满的 energy 跟冲力比
所以以前人家是要探病的时候都要带那个。而且重点是你知道以前的长崎蛋糕的最主要消费族群，我看到数字我真的吓到，最主要消费的年龄层竟然是六七十岁六七十岁、欸、
不是那个爷爷你要吃那么甜，你有回啊，我们要健康、
哦、你有汤牛杯汤牛杯不要吃那么甜就是六七十岁，因为经济基础、嗯、老人家经济基础比较好、哦、年轻人买不起长崎蛋糕、哦、然后再加上就是你知道长崎蛋糕太贵又是身份的象征，所以真的也要有 社会阶层比较高或是你有一些存款，然后呢比较懂得送礼的老人家才会拿长崎蛋糕来送。所以年轻人第一个送不起、第二个觉得好老派，
还有一个是年轻人要炒新的东西，嗯，所以可能是其他的蛋糕、嗯、很多很多这种蛋糕呢或是松饼啊、哦、等等，这些是可能比较流行起来的，嗯，而且因为对日本人来说那个卡斯特拉长崎蛋糕是不是养狗食，
嗯，养狗
不是那个国外的，
我养猫欸，我没有养狗，养狗吃
什么？
没有啦，人家是
养果子，
不是人家。我想你刚刚说养狗，我想为什么会有养狗？我比较想要养猫。
为什么卡塞亚就是养狗？
养狗，到底你到底等一下，你到底想讲什么啦？
不是那个，我对我来说，
正确发音是什么？
长崎蛋糕不是国外来的。一个
东西
甜点，对我们来说就是日本的点点、哦、现代人来说、
哦、那日本甜点叫和果子，
对、哦、
那国外的甜点叫做
洋果子，
洋
洋果子啦，拍谁他就是洋果子
洋果子我刚听到我根本没有 read 这段，我说洋狗为什么要洋狗我养猫欸，是洋果子，
对，
就是那个西洋的洋，就大家如果会去日本会看到和果子跟洋果子，不是洋狗子哦。
对，老师现在有一点气馁，大家不要笑他、哦、不然他下次都会一直跟你说就那个
洋狗
点心
点那个点心所以他是属于和果子，
对，所以年轻人是就和果子，就是可能很多人是没兴趣的、
欸、而且你和果子发音有点怪怪，你说和狗子和果子
和果子
欸，你要认真讲一下中文好不好、啊、那你说年轻人觉得怪怪，
对，所以就送礼就是觉得很真的刚刚一配说的就是很老派的感觉、嗯、
了解，好、uh-huh. 先不管，好，现在我们今天真的帮大家上很多课啊，你看就是日本的长崎蛋糕跟台湾的蜂蜜蛋糕其实是完完全全走不一样的路，但是现在在日本的长崎蛋糕是有一些有加蜂蜜了，
有他们其实到后来进来大家就是和果子大家也会自己开始研发嘛，所以有为了口味改良上有一些也有开始加蜂蜜、嗯、所以你可能去店里的时候你可以找蜂蜜口味的长崎蛋糕，
有没有不我觉得人生已经很复杂，可不可以不要再点餐点都要给我一个那么复杂的东西，
可以啊，蜂蜜卡斯拉就可以了，
就是很诡异啊。那但是大家就要想说，那为什么那个东西吃起来台湾人为什么误以为它有加砂糖， 其实是因为
你知道加蜂蜜吗？
对，加蜂蜜。台湾人为什么误以为里面有加蜂蜜？而且台湾人一开始吃到的时候会以为里面有蜂蜜的味道，是因为日本的长崎蛋糕做完之后，它不是那种哦，像面包蛋，你都要吃刚烤完出炉的嘛？没有，那个蛋糕是烤完了之后，它必须要放凉，而且要放一阵子之后，然后让那个糖，那个砂糖的香味，就是释放到整块蛋糕里面。所以等到它释放到整块蛋糕里面的时候，你吃起来你就会觉得有一种香香的味道，然后你就会误以为那是蜂蜜的香味，所以就会觉得说，哦，那它有加蜂蜜，是蜂蜜蛋糕，其实是没有的。
哦，而且也是因为这样误以为，然后等到它这样送来台湾之后，台湾人就是我们多么的有创意，一枝香的他们创始人黄和仁先生也因为这样就把台湾在地文化龙眼蜜超有名，
很
棒耶，大家都爱龙眼蜜，
对，不纯砍头，砍蜂蜜的头，
没错，然后就什么呢所以他就很好的把引进的长崎蛋糕大家做了很好的结合，就是台湾的蜂蜜蛋糕，
所以台湾的是真的有加龙眼蜜的啦，
对，
所
所以台湾才会叫蜂蜜蛋糕，
所以我们小时候一直以来吃的都是这样。但是呢，你知道台湾人竟然在网络上有一个最厉害的讨论，就是这也是你我的困扰，就是请问一下蜂蜜蛋糕下面那块纸到底能不能吃
很
多人，我跟你讲，很多人在 PTT 上
要讨论这个东西，
很多人在 PTT 上讨论，超多人，因为有些人是真的不知道那能不能吃，然后就吃进去整个吞进去，我心想说天哪，那就明天见了，还有富含很多膳食纤维，
会他有网友都有跟你说
他真的觉得
那
个可以，
那是纸，那是膳食纤维，那真对
不是那个真的可以吃吗？因为那一咬进去就知道不能吃啊，
对，就咬不断的那个东西，
完全咬不断。可是你知道一开始哦最原始的是有人在下面放那个糯米纸，就用糯米做成那种薄薄的，有没有，就是入口即化的那种，所以那个是可以吃。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在那边弄糯米做的，现在都是烘焙纸。那你说烘焙纸可不可以吃？当然是不能吃啊，
Oh my god， 而且真的很痛苦。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那一层，因为它就会很过分的把那整个咖啡色都
全部弄掉，
没错，
然后我就会一直用那个叉子一直在那边敲那个咖啡色，
什么东西？
就是下面那一层咖啡色。
因为在日本的卡斯特拉，就长崎蛋糕，那个纸上面是白的，就不会黏啊。
啊，因为你们没有加蜂蜜啊，我们就是加了满满的蜂蜜啊。
没错，所以这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小小的诀窍。
哎，怎么样？竟然怎么样要把那个纸就是撕掉之后，那个咖啡色可以吃到？
韩寒就是为了完整的吃到最精华，就是
因为它是有焦香味，焦香味，
没错，它就有告诉你，其实那个会粘在上面，主要是因为糖分，然后糖分，因为我们大家就拿回家之后，它烤完之后，它不是会放凉，所以它就渐渐冷了，就越来越冷，然后就跟纸越来越结合，然后大家就 catch together， 玩在一起，
他们就粘在一起，
紧紧扒在一起。
对，
他说，所以要让他们分开，你只要再让它回到那个温度就可以了。所以其实你只要让它加温，你可以在下面放一杯热茶、热咖啡或 anything，你只要稍微把它烘过之后，它们就会比较好的分离。
你不要讲的好像自己以为自己调查很多，然后自己很会吃，你明明就是直接拿起来嘴巴用舔的，还有直接用烤的跟咬的，好不好？你就是直接那种放到嘴巴里面，然后咬一咬之后，然后没有味道再把它吐出来那种人。
我是因为泡茶很麻烦，你还要烧开水，
是不是？能弄得好像自己很专业一样。
干嘛这样？因为放进嘴里，然后你用牙齿咬住之后，这样咻拉出来比较快、啊。
你看吧，你就是讲实在话，少在那边给我 gay 掰，你就不是那种有仪式感的人。你还没讲说，哦，我就是你知道，泡一杯茶，我就放在那个茶上，让那个水蒸气就是让它回温之后，碰一下之后，我就拿下来吃。放屁！
但是放在那种咖啡杯上面，它不会掉下去。
对呀、啊，这很 gay 掰，它就是会掉下去。
所以我讲完之后，我没有这样做过，我还是放进嘴里。
但是还有一个方法大家可以参考啦，就是如果你用平底锅，你家有平底锅，你就把它放在平底锅上，稍微开小小的火，然后让它稍微加热，可能个十秒，它其实就很好拿下来了。或是如果你有微波炉，你就把它放到微波炉加热十秒，它也就很好拿下来了。
好麻烦，就是放进，
你看吧，你就拿放进嘴里烤而已、啊。
还有说日本的网站也叫这个东西，日本的那个是比较不容易黏住，但是有一些会，就加蜂蜜的那些的话，就日本人说放在冰箱里冰了之后拿出来就是马上可以使用。
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啊， 就看你是要让它在室温同样温度，还是在冰箱一样的温度，就是不要让它是两个温度，它就比较容易拿下来。
你就是让它经历了降温再升温的过程，然后让那个糖渐渐开始有一点融化，就会比较好脱离。
了解。好，今天这一集听完了之后，希望大家去火锅店哦，怎么突然火锅店？去火锅店的时候，不要再以为松板猪是什么高级的，什么什么高级的，从松板
来
的猪，不是。它就是猪脖子肉而已，就是你很想消除的那个部位，请大家告诉大家。然后跟我吃火锅的时候，你就是不要给我放大肠头在白锅，大肠头就是应该要在麻辣锅里面，谁准你丢到白锅里？如果丢到白锅就绝交。
没错。
然后长崎蛋糕是卡斯特拉哦。
嗯 ，OK。
然后蜂蜜蛋糕的话，可能就是哈基米兹。
卡斯特拉
有够难的，不要吃了啦！
人生太复杂了。